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立于磐石》记录了福音在中国内地逐步展开的历程。看，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中，信徒在现实压力和信仰坚持之间，如何把教会扎实地建立起来。上一集为你讲到，1900年5月内地会年会又一次举办，伦敦差会的汤普生牧师在年会上发言。这次的年会上发言的牧师包括与会人员都有了一种不安之感，这是为何呢？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15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现在的情形只能显明他所始终证实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神的事工将会因此而更进一步，更上层楼。一时的不安乃是更大的祝福的序曲，我们无需担忧。本世纪以来大部分的岁月，神都以最奇妙的方式在中国做工，而神的工也不会被终止。何等奇妙，他打开了神州大地的辽阔疆域，以至于如今我们中有人得以站在讲台上，指着地图上远离日常通讯的偏僻省份告诉众人，宣教士们在那里服侍布道，把归信者组织成教会，在各方面为主的道路而预备。想一想，你们自己的宣教同工们花了多少年尝试进入封闭的湖南省，他们耗费了何等的努力，又经历了何等的焦灼。想一想1890到1891年那段可怕的日子，在扬子江流域，在那个中国人排外情绪的中心，成千上万带插图的揭帖曾扩散到全国。这些揭帖污蔑基督教，诋毁基督，竭尽所能散播有关基督徒的各种谣言，鼓动百姓把他们驱逐出境。想一想那些百姓定义引起的灾祸，想一想那个不论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基督徒和外国人都一律不能进入的省份，谁会想到十年之内湖南全省会对外开放？如今本会在三湘一带的宣教区便有200以上受洗的信徒，我们在扬子江流域的宣教区已经建成一处宣教站，其他四处也已购置了房产，并在长江沿岸的主要城市选定了宣教士常住的地方。寻道公会的同工们进去了，长老会的同工们进去了，美国的同工们进去了，反对福音的最后大堡垒也已从头至尾的开放。 忠心的中国信徒为了基督的缘故，冒着生命危险首先进入那里。相关的材料如今在该省处处可见，神也祝福了他们的劳苦。如今我们拥有的是空前的机会，足以开展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事工。我不认为福音传遍中国是外国人的工作，只有中国基督徒投入福音事工时，中国才会被福音化。神赐我们做领袖的殊荣，福音将通过中国自己的儿女赢得他。神将在那里兴起一个优秀的群体，一群信实的、有能力的、分别为圣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他们中的一两位为他在同胞中忠心服侍，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空前的机会，在那个伟大的地方未知之名中成为领袖，也会在这份事工上得到丰厚的鼓励。你们已经听到了洗礼的统计数据，我认为在呼吁大家注意洗礼数据的小幅增长方面，史洛恩先生的想法很正确，并且他在请求你们为此祷告这事上也是对的。但是请允许我说，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把对事工发展的估测局限于洗礼的人数上。你们不知道做成了什么事，你们不知道在某些地区必须投入多少预备，神的事工才能显出可见的迹象。我们绝不可把自己和统计数据捆在一起，也绝不可因统计数据而过度的气馁。我们应该做的是祷告。1194名归信者中的每一位都被基督的灵所充满，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坚强的、真实的、纯全的、信实的人，并因此在所处的环境中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接下来不妨想一想，要是这1194名新信徒中的每一位都为基督成了传道者，将会成就何等样的事。那些掌握当地人的语言、熟悉他们的思维、对同胞境遇的了解胜过我们所有人，我们再怎么样设身处地都没有办法超越。他们能为基督所做之功胜过诸位从本国和其他基督徒国家差派出去的800多人所能做的。哦，我的朋友们呐，尽你们所能为这些归信者们祷告吧。我们拥有一个空前的机会，从过去的成果中获得丰盛的激励，且为将来积累不可悉数的资源。对于宣教事工来讲，正如对其他事工一样，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似乎都是谁足以胜任这些事，我们如何尝试，或说如何预备，才能满足摆在面前的巨大事工的需要，到底谁能承担？然而对于基督徒的心肠来说，很快就有了答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如果神呼召他的儿女为他做工，神会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背后是主一切的资源，他们只需开口便能领受。我们在神里面有不计其数的资源，我们所要做的便是相信，当他赐给我们的时候便领受。内地会和伦敦会是两个渊源颇深的兄弟单位，因此伦敦会的负责同工连续2年成为内地会年会的外勤讲员。年会在5月底举行之际，从中国朝廷到地方各省所酝酿翻滚的仇外情绪，在万里之遥的伦敦也能感受得到。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有人质疑旅华外侨，尤其是宣教士团体 为什么没有能够审时度势，及早退出危险地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贺德在《北京使馆一次全国性的暴动和国际事件》一文中的分析和汤普森牧师的判断惊人的相似。他说，不能说我们事先没有得到过警示，即便那时有人大声疾呼，我们也不会在意，因为我们已经听惯了这种叫声，比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不在意。我们都认为那不过是狼来了的叫喊。一直以来，每年，哦不，每个月，报纸或地方传言都像卡桑德拉一样在预言灾难，所以毫不奇怪。很多人认为对义和团的恐慌和以前的事一样，很快就会过去。义和团既不会对中国政府，也不会对外国利益造成什么危害。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次义和团的问题很严重，不过仍没有料到在秋天之前它就会造成威胁。
伸出你的手，让它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它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
逼迫空前，但汤普森牧师发言的题目是空前的机会，他是怎样领受的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
让他
打开你的心，
你的心，
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承诺。